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这里祝愿大家新年蒙恩，主恩满载，很开心可以在今天的早上和大家透过神的说话去彼此的激励。啊，香港人呢都是属于那些高效率啊，那些很讲求资源增值的一个都市啊。我不知道大家今年拜年的时候你会不会搞那些新春团拜咁样啦，我就最欢喜呢啲㗎啦，因为一次过可以约晒啲亲友嚟啦，咁一齐嘅拜年咁样悭返好多时间咁样。咁所以呢有时我女慢慢都大个啲啊，佢呢就唔係好知道呢咩叫全盒啊，咩叫挥春嗰啲嘢㗎。主要原因呢就係因为我屋企呢，因为我係细嘛，咁我屋企唔会摆个全盒，因为冇人嚟嘅。啲挥春又係黏咗之后过两日又要搣嘅，所以我就懒，所以就唔会摆出嚟啊咁。好讲求效率，好讲求呢嗰种呢资源增值，好鍾意呢简化呢任何嘢嘅程序，达至到呢高效率。不过我有时諗下，有啲嘢呢真係呢冇辦法只可以简化嘅。特别呢可能我哋香港人呢，我哋睇惯呢个正体嘅中文字啊，有时呢我哋睇咗简化咗嗰啲嘅国内嘅简体字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引起一啲呢即係觉得大惑不解嘅地方啊。例如好似个亲字咁样，系咪相亲相爱，系咪冇咗个见字睇唔到嘅，咁点有得相亲啊。又或者中国人最讲义气㗎嘛，唔知点解会夹身到一个地步冇咗个我字嘅。即係一讲到义气嘅时候呢，我唔使有咩责任㗎，最紧要呢你对我有义气啊，但呢我呢就唔使有咩参与啊咁样。又或者係个爱字冇咗个心㗎喎，个心唔关事咁样。弟兄姊妹，在你里面那里看爱是一回什么事呢？没有了心又有没有得爱呢？我想你和我生之为人，做人处世都应该有一些价值取向，甚至无你能够归信耶稣成为了门徒之后，其实你做人处世有没有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去帮助你去决定事物的呢？今日我好想同大家去讲下有关基督教里面一个最重要嘅一个嘅核心嘅精神，就係爱呢一个主题。喺约翰一书里面度呢有一个咁样嘅技术，好得意嘅第四章八节就咁讲，佢话没有爱心的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爱。如果我们将这句的经文变成一个数学的算式去比较的话，可能可以这样写，神就等于爱，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或者我们都可以想得懂，但你调回头又可不可以呢？爱就等于神，可不可以这样去表达呢？我们不妨试一下看看约翰一书4章9至10节的经文是怎样表达的。他说上帝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藉着他得到生命，上帝用这方法显示他爱我们，这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了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赎了我们的罪。如果我们将这段经文拼凑埋上星期江山伟传道同我们所讲的那段经文哥罗西书1章25节的话，我们会更加明白的。哥罗西书1章25节下是这样说的，使我作教会的仆人，这任务是要我充分地把上帝的信息传开。这个是上帝给保罗的召命，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召命。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的任务也要将上帝的信息去传开。而这个信息正正就是刚才我所读到的约翰一书4章8至10节的经文里面所讲到，就是我们要传这个有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上面的故事。他就是那个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为赎世人的罪，那一个爱的故事。反观今日我们的社会里面讲爱呢，是相当之功利式的。例如我们会怎么说，我爱你所以你应该俾心机读书啦，是不是？我爱你那你应该做医生或者做律师啦，是不是？我爱你那你应该俾层楼俾我揸手啦，是不是？ 或者我爱你啊，你应该同我同居啦。我爱你，不如你同我分手啦。爱在时下当中里面是表达，同基督教当中里面所讲的牺牲的爱好大的分别。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召命，要叫我们去宣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核心的这种牺牲的爱。在一个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的美好的清晨，耶稣基督去到海边，那班的门徒努力了整晚，不停地在打鱼，但是徒劳无功，估不到原来耶稣已经为到这班这么辛劳的门徒已经准备好一份爱心的早餐，等紧他们去尝受。今天主席和我们读到的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经文的背景就是这样，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他甚至无向门徒显现，他准备了一份爱心的早餐同这班门徒去享用。当享用结束之后，圣经里面的表达的焦点就落返到去西门彼得和耶稣之间的对话。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这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胜过这些吗？这段的说话，这句问题在历世历代的不同的解经家都有一些解释上面的分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句说话的文法或者的语句的表达的形式，让到读者有一个的思考参与的空间，让到读者有一个的幻想的余地。主流的学者有两种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更深，那个这些或者是胜过这里讲到的这些，是讲到物质上面的东西，可能是讲到彼得的那些事业啦，他的渔船啦，他今日的那些的渔获啦，或者呢一起享用过那些饼。耶稣就问他，你爱我比这些的物质是不是更深呢？这样另外一种的解经方法就是告诉我们，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这些的意思就不是指到那些物质，而是指到那班的人。那人又是指到哪些人啊？就是同当时一起吃早餐的那班的门徒。耶稣问他，你爱我会不会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呢？其实这两种的解经的方法都相当有属灵的意义。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会看到耶稣不是单止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而是他后来更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主题去推进出来，就是委以彼得更深的重任，要他喂养属于耶稣基督的羊群。所以耶稣在这里问到，喂，你会不会爱我比那些你的事业啊、你物质的生活啊更加之深爱我呢？其实这样问是很合理的，你会不会放弃那些东西来跟从我主耶稣呢？这样第二种的解经方法就较为多一些的现代的新约的学者支持的，例如好像 B.C. Mary 或者 D.A. Carson 这些这样的圣经的学者，都会认为耶稣这里指导的这些是指导那些的门徒的。如果我们纵观下彼得的生平的话，我们会知道呢，他性情很刚烈，很坦率，反应快，是不是？他是最早那个告诉人 哇，在你那里有永生之道，我还会跟从谁啊？你咪就是那个尼赛亚咯。他敢于在门徒当中里面那里作领袖。但大家应该很清楚明白，他又是那个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那一个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6:33这么说，即使其他人都离弃你，我绝不离弃你。哇，这段的说话真是很激进，是不是慷慨激昂啊？告诉人听，喂，其他人都不要你，我一定要你啊！他就是这样告诉耶稣听。但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在第18里面怎么说啊？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那里被捕，被押解到去大祭司那里要接受审讯和陪问的时候，彼得就静悄悄地跟着他去到大祭司的院宇当中里面那里，因为那日好冻，大祭司的仆人就在庭园当中里面那里敲住一个的火炉，大家去到那里取暖，彼得亦都去到那个火炉旁边那里同那班仆人一起的取暖。西门彼得还站着取暖，有人对他说，你不是那个人的门徒吗？彼得否认说，我不是。彼得又说，不是。就在这时候，鸡就叫了。彼得是一个好作第一的人，他亦都喜欢跟其他门徒比较，其他人都要离弃你，我啊，彼得是不会的，没一个人够我这么忠心的。但奈何比较使门徒失去了生命的动力。耶稣三次来问到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弟兄姊妹，你估下彼得内心里面有什么的反应？会不会觉得很尴尬？会不会觉得很难受啊？我真的接纳不到自己。亦或他会这样想，是啊，我真的出卖了主耶稣你，不过你今天竟然来到我面前那里告诉我，你要委以我更大的重任，原来你还接纳我，你还关心我。所以彼得在这里面对着主耶稣基督的提问的时候，虽然主好像作出一个比较，问他，你是不是爱我比其他门徒更爱我，但对于彼得来说，他应该会很明白耶稣想他知道一件事实，就是其实你只要爱我就足够，你无需要将你和自己和其他门徒作出一个比较。彼得，你今日只需要有一个回应，就是你爱我就已经足够。弟兄姊妹，今日如果耶稣同样的去到你面前那里作出这个这样的呼召的话，你会不会愿意？是啊，主，我就是爱你，你知道的。你会这样回应主耶稣吗？大约在110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他很开心地入读了美国的第一学府耶鲁大学。有一些同学就知道这个同学不简单，这个年轻人有背景的。他的爸爸就是芝加哥奶制品的首富，是业界当中里面赫赫有名的一个大财团大公司。现在他的仔读耶鲁跟我做同学，并且有些同学更加知道，哇，他 嚟读书之前嘅时候啊，佢爸爸请咗一啲仆人啊，带佢去遨游世界，去过欧洲啦，去过亚洲啦，去过非洲旅行啊。呢、這个咧真系富二代，含住金锁匙出世。呢、這个人啊，意气风发嘅。啊，但系呢一个嘅年青人咧，冇计较到佢啲同学点睇佢。啊，佢好专心嘅喺学校里边嗰度学习。在开学的初期的时候，校长有一次的演说讲到，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好好地筹算自己的人生，定立人生的目标，一步一步这样去向着成功去迈进。这一位的年轻人呢，心里面就有一个反应，他就觉得校长这样说对，没错，我哋应该定立人生嘅目标，我哋有方向系好嘅。但系如果人生里边度冇一个好嘅道德嘅规范，又或者冇上帝嘅话语作为一个指标嘅话，我哋定立人生目标又有啲乜嘢意思呢？弟兄姊妹，当年头嘅时候，我谂咧，你喺教会里边度，你会听到有人叫你，你定下你的人生有什么目标啦，今年有什么侍奉的方向啦，又或者你在工作的地方呢，你的上司都会叫你定一些目标，是不是应该这么说，不是叫你定一些目标，他应该给了一个 quota 给你，他叫你 achieve， 叫你努力地要达到这个的方向。这个年轻人呢，就跟他嗰班嘅同學仔去分享一下，溜下啲同學啊，喂，乜如我哋大家一齊查聖經嘅說話啦，咁樣樣啊。咁啊，最開始嘅時候有幾個人聽佢支笛啦，咁樣樣啊。到咗咧學期結束嘅時候，嗰、那個學年嘅結束，由佢發起嘅呢一個查經嘅小組咧，就總共有150人參加。上帝嘅仆人唔應該比較。上帝的仆人只管追求信服真理。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四到五节有这样讲，他说若有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这人是散谎的，真理跟他没有关系。但是遵守上帝的道的人，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完全了。所以基督教所讲的爱是有内涵的，是有它特定的意思的，是指到耶稣基督牺牲的爱，他为救世人，他要叫每一个罪人悔改离罪。还不单止是这样，如果要证明表达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我们信服神的话语。所以这位耶鲁的年轻一年级生，这一位有钱仔，就跟他一班同学组织查经的小组。耶稣基督对每一个门徒都有独特的心意和使命，对彼得来说也都一样。所以当耶稣一方面提问彼得，你爱我比姐姐更深么之余，他亦同时委以彼得重任，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可能你都读过很多次约翰福音21章这一段的经文，不过不是这样排出来的话，你又不是很觉得哇，什么，为什么又喂养又牧养又羊又小羊，喂，究竟是怎样样啊？我想解经家亦都有好多嘅揣测，不过我最喜欢用一个彼得晚年到到佢人生侍奉去到咧后期嘅时候嘅一段嘅说话，可以反映住彼得系点样掌握当日呢个时候耶稣对他的呼召。 这段的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他说要牧养上帝所托付你们的羊群，甘心乐意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筹报而工作，而是自动自发的侍奉，不要限制你们所牧养的羊群，却要作羊群的榜样。这段的说话很明显是彼得对住教会里面的领袖那班的门徒去指出，喂，我们应该怎样去牧养教会里面的信徒。他这里很清楚指出，甘心乐意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就是透过上帝的说话去教导他们。他并且指出我们侍奉的心态应该是怎样，出自那种自然的流露，不是因着勉强要去做的，不是出于核制去做的，而是出自你要作群羊的榜样。这种是很自然的侍奉的动机，就是你因为很简单很单纯去爱这一班的羊群的缘故，你作出了这一份的侍奉。什么叫做对爱的回应呢？就是不比较，自然流露的这一份的爱的动机，就是成为了侍奉最大的原动力。让我们又讲回那位在耶鲁读书的那位有钱的年轻人。原来呢，他未入学之前的时候，在环游世界的期间，他已经立志要成为一个宣教士。陪着他一起游历的时候，有一本的圣经，他在圣经上面那里写着 No reserve， 不保留，表达了他侍奉的心志，毫无保留的这样去豁出他的人生。当时他只得十六七岁而已，就是因为他太年轻的缘故，他爸爸劝勉他，你好应该去到大学里面那里好好的进修，好好的读书，再想将来应该怎样的侍奉。但是神好奇妙，爱人爱神的心智对于他来讲并不是将来式，没错，现在他不是一个宣教士，他未正式踏入工场，但是他亦都会想下，此时此刻我应该怎样回应上帝对他的那份的呼召。所以他看下校园的地方，他看下他读书的远游以外的社区究竟有些什么需要。当时耶路一带的地方，近住码头的一带，有很多的酒徒，很多醉酒生事，很多的人在屋企里面那里发生很多这些这样的互相伤害的地方，充满住贫民。他想下他的社区有很大的需要，所以他跟家人分享，他又跟他班的同学一起的发起义工的工作，就在纽克文成立了一个叫做 Yale Hope Mission 的一个的戒酒的中心，在那里分享福音，在那里帮助那些酒徒戒除这个酒瘾，并且因为他发动学校里面的同学参与义工的工作，有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缘故，看到基督徒的好的榜样的缘故，能够归信加入教会。他祝福了很多的家庭。当他在耶鲁毕业的时候，参加他的发起的查经的小组，你估计有多少个学生？已经有1000位。在他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有1000个这样样的年轻人努力的在校园里面那里读上帝的说话。爱成为了耶稣基督和彼得之间对话的主题，爱亦都成为耶稣去塑造去建立彼得生命的 核心的精神和价值观。基督教所讲的爱是以耶稣基督牺牲的爱为核心的。人要悔罪，离开罪恶，去作出回应。爱是门徒侍奉的中心，在爱里面那里没有比较，爱亦都成为我们侍奉最大的动力。耶稣向彼得作出一个这样的生命的预告，我郑重地告诉你，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着，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明彼得将怎样死来荣耀上帝。我想彼得好明白耶稣向他的生命作出一个预告，就是要他透过死亡去让到神得着荣耀。我想这个邀请不是单止向彼得发出的，而这个预告应该是给到每一个门徒作出的。圣经岂不是跟我们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这样去跟从主吗？ OK， 我明白，新年流流，是不是你又跟我说死，又说要背十字架，是不是？不过我想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核心的价值，岂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那里牺牲的大爱吗？况且今日更是我们纪念主会去守主餐的日子，我们作为门徒应该都有心理的准备，其实我们并不例外。我方才所一路讲的那位的耶路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Bolden， 在他还未在耶路毕业的时候，其实他爸爸就已经安息离开这个世界，留下了大量的财富给这位的年轻人，超过100万元的美金。他毕业了之后，有一些大企业都去罗致他，希望他可以加入他们的机构里面那里工作。但这位年轻人很单纯的心，他还想起他过往岂不在圣经里面一直讲到 No reserve， 不保留。他后来更加考入了普林斯顿神学院去进修神学。有人看到他在圣经里面写了另外一句说话， No retreat，不退缩。没错，他已经坐拥100万美金的家财，他有很多发展事业的机会，他生活可以过得简单一点，轻松一点。但是他提醒自己，我在神面前那里有所立志，不退缩。透过神学的教育，他锁定了他要去到中国甘肃向到回族的朋友去宣讲福音。他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只有25岁，他只有25岁而已。他拥有超过100万元美金的家财。可能你会想100万美金都不是很多，是不是？现在不过在100年前左右的时候，全美国都是未有千万富翁的，最有钱的人都是100万富翁而已。但他25岁，他已经是了。他透过内地会的帮忙，他首先去到埃及那里去学习阿拉伯语，他去到开罗那里只不过是一个月啫，只不过是一个月啫。他患上了重病，他就这样就死了。我再重复一次，他只是去了一个月，未是学到什么东西，他就在开罗那就死了。弟兄姊妹，你对这个结局你满不满意？你会不会接受不到？有没有搞错？他这么有传福音的恩赐，他这么爱慕上帝的说话，
佢係明日之星嚟㗎喎，佢應該可以去到中國嗰度傳福音啊，佢咁有心智，佢咁就死咗，有冇搞錯啊？事實上令人費解。但布頓嘅生命正好反映出耶穌基督俾門徒嘅心理準備。冇錯，性命唔係最重要嘅。耶穌基督挑戰彼得做人處世嘅核心嘅價值，你對神有幾咁忠誠，你是否願意跟從佢呢？布頓所遺留落嚟嘅遺物冇幾多，佢就將嗰100万元嘅美金奉獻咗俾內地會，佢仲留低咗嗰一本嘅聖經。呢本聖經去到佢個家人手裏面嘅時候，當然睇到寫住不保留 No reserve， 亦都睇到不退縮 No retreat， 但佢睇到第三句嘅說話 No regrets， 不後悔。後人都相信呢一段嘅說話就喺佢病重嘅期間裏面，佢依然喺上帝面前嗰度堅守佢對佢嘅對上帝愛嘅回應，雖然身患重疾，反魂無術，佢依然喺上帝面前嗰度表達不後悔。弟兄姊妹，當耶穌基督同樣嘅站喺你面前嘅時候，向你作出一個呼喚，你跟從我，你會有乜嘢反應？今日我哋喺神面前嗰度，請大家一起合上眼睛，我哋有啲靜默反省嘅時間。弟兄姊妹，你整理一下今日你所聽到的訊息，在神的愛當中裏面，我們不需要作出任何的比較，愛亦都成為了侍奉的最重要的動機。愛亦呼喚了我們甘心樂意犧牲，因為耶穌基督就是那個甘願在十字架上面為罪人犧牲那位的救主，他立下了榜樣，他同樣的邀請歷世歷代的門徒去以愛去回應他的大愛。我深信主耶穌基督同樣的向你向我作出的邀請，就是你跟從我吧。弟兄姊妹，你會想到你應該怎樣去跟從主嗎？你會不會願意是啊，今個禮拜我要每日都要靈修，我好好地我要讀聖經，如果唔係我點知道你嘅旨意？又或者你會諗下，冇錯，晏晝我就會去拜年，我要真係呢同下我呢啲親戚去講下見證。如果今日耶穌同樣的去呼召你，你啊要嚟跟從主耶穌基督，你會有啲咩回應？你自己諗下，你諗到你同天父講，你今日就去做，你這個禮拜就去做，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多谢你，因为你留下爱的榜样，你并且呼唤我们同样以爱去回应。主啊，求你帮助我们。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对你的爱，我们是不保留、不退缩、不后悔，去回应你十字架的大爱。我们这样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